三目五夫气势逼人，别看说话笑笑呵呵慢头慢语，但是柔中带刚，显然也压迫张作霖的意思。张作霖听他说话老有勾，不行，我得给他端过去。三木先生，要说帮忙的话嘛，是我给你全帮了忙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来，我老张领人打蒙匪，也就是替你们打的沙恶，你就支援我点炮和子弹，我看这也不算奇怪吧？啊，大家说呢？哎，哇，大伙全乐了。三木心里的想，这张小个子真是个刺儿头啊，跟他打交道真棘手。这家是亏不吃，是当不上，连话他都不吃，马上履行手续，袁金凯之笔，双方啪啪啪，把日本关东军支援张作霖武器都开列的清楚，最后叫张作霖过目，双方画押，张作霖有些字不认识，让袁金凯注字注句的给他念，还不放心，又叫孙烈臣过了过目。孙烈臣看完了，点点头，说明一点不错。三木五夫说：“怎么样？你可以签字画押了吧？”
等等，
我再提一点，这个正本和副本应当标明一句话。
我金凯啊，你得给解释。
袁金凯赶紧执笔在手，等着张作霖的指令。你说吧，添什么话？
应当加上这么一句：这些武器是从友谊出发，日本人主动供应给27师的。后边添上。不附加任何条件。
袁金凯一听，对，你看张作霖说话大了粗，心细如法，把这强调出来，不附加任何条件。你别将来找着借口了，当年的时候我供应给你多少多少，你怎么忘恩负义？这不行，你愿意附加什么条件我也不能接受。
张作霖说完这话，袁金凯写上的，然后签了字了，交给三木。三木一看，好厉害的张雨平啊，
方才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你不签字，如果再提出1亿来，面子上也过意不去。你说这一仗咱慢慢算，所以他也见了个了，空气顿时和缓下来了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
来呀，请客，请客。”
酒席宴前，张作霖又问三木先生：“至于你答应支援我武器这个事儿，我可急等不应了，现在就用，得什么时候武器才能运到？”师长放心，都准备好了，今夜晚间11点如数送到指挥部。
对，那可太棒了。
那么谁带队来？宫本少佐，他是山梨大将亲自任命的前线指挥官，他的一切行动归张师长指挥。
哎，那好，那好，感谢贵军帮忙，哈哈哈哈，来，干干。
谈来谈去，张作霖就谈到这个炮的方面。据他所知，这打仗可离不开炮，跟当年的当胡子那不是一回事。那个打两枪换个地方，这是正规作战，大 兵团交锋，没有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？
但人家日本人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的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最先进的大炮，都是明治37年造，明治38年造。你们现在不经过培训，不经过深造和学习，你们根本不会使用，所以就得我们日本炮兵来配合你们行动。张作霖还提出了要求，能否我派出一部分人配合你们，边打仗边学习，咱们成立个什么速成炮兵培训班，贵国呢帮助我们培训一批人才，将来呢作起战来也机动灵活，不知道阁下意思如何呢？好，可以。不过你们有这样的人才吗？
当然有了。
杨团长在吗？
有。
外头有人打眼，没在屋里头。从院外头走进一人来，歇后跟一碰，
报告师长，杨子平到。
站在张作霖面前一个高个子，黄白净的方脸长，细眉大眼睛，这人年纪比张作霖小那么有7、8岁，神采奕奕，是二目放光，透出来聪明伶俐。那位说谁？杨子平。这是奉军里边最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《少帅传奇》，其中就有一段少帅张学良是枪毙杨长，杨就是杨雨萍，长就是常荫槐呀。这杨雨萍现在是初露锋芒啊，现在仅仅是个炮兵团长，那么日后呢，由于他才华出众，取得张作霖的信任，就一跃升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，成了他的高干，也成了张作霖的替身，能够左右张氏父子。以后杨雨萍因为手握重权，跟老张家离心离德，而且这个人野心还挺大，少帅一看不把他铲除简直是不行了，所以才有一段叫枪毙杨长，那就是杨雨萍自己找的。因为这个人呢至关重要，咱们很快就要讲到他头上了，简单的呢把他的经历向大家介绍那么一点儿。这个杨雨萍啊，原名叫杨玉萍，后改叫杨雨萍，号叫林可，字叫林可，蛮有点咬嘴啊。他的祖籍不是东北人，是河北滦州戴家岭的人。在清代同治年间吧，据说他祖父叫杨正荣，那时候在家乡过不了了，携家带眷逃荒啊，逃到东北来的。到了辽东呢，后来就在法库县佘山沟，在那定居了。杨雨萍的父亲呢叫杨永昌，30岁得儿子，生的这个杨雨萍。据说他母亲姓张，叫张什么名，这玩意无从可查了。那么杨雨萍生下之后，虽然家境并不宽裕，但是人天资聪明，这玩意你不服不行，有
的人生下来就是混蛋，有的人生下来就聪明，他素质不一样，勤奋好学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正好是1885年8月29日，正在晚清时代，因此他通过念书念得特别好，在1904年的时候还中过晚清的秀才，后来又到奉天省立中学读书，由于成绩相当突出，1909年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炮兵科学习，人家的专业就学炮。那么归国之后呢，正好加入奉军孙烈臣54旅当了兵。孙烈臣很重用人才，一看他是炮兵科第8期毕业的，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，不能轻视，因此马上任命他为炮兵排长，以后又当了炮兵连长、炮兵修理机械厂的厂长，现在被张作霖任命为炮团团长。那么以后关于他的事情咱们再重点详细的说。翻回来还说眼前的事儿，张作霖这会儿对杨雨荨就相当器重。看了看面前站着笔管小指的杨雨荨，他马上给做了介绍。三木点了点头，挺客气的站起来跟杨雨荨握了握手。雨荨啊，坐坐坐坐。三木先生，这就是我手下的炮团团长杨雨荨，他就是你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他的专科就是学炮，我看叫他跟你们密切合作，你们好好的帮助帮助他怎么样？哎，行。现在杨雨荨又挂了个弦儿，现在是炮兵速成学校的校长，把他留在四平专门研究炮，这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好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酒席散了之后，三木五夫领着人走了。晚上10:45，不到11点，日本的炮兵就开到了。你要说在哪儿来的？怎么那么快？原来日本在铁岭、开原、昌图一带全有驻军，这从昌图来的。为首的就是宫本少佐，炮兵司令，所有的炮车全都拉到在指挥所前面排了几大溜，请师长过目。张作霖披着将校呢的斗篷，挎着指挥刀，穿着大马靴，前呼后拥，在宫本的陪同下查看着大炮。嚯，炮身瓦亮，里头的来福线都刺眼。张作霖心说：“我他妈老张没有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是真好使。”将来杨雨荨要真行，我就任命他炮兵司令，专门制造我们自己生产的大炮，就能把小日本给甩开了。干嘛动不动就依靠旁人？吃了人家嘴短，拿着人家手短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东洋人十分狡猾，这边靠不得，靠长了非出事不可。张作霖心里头非常清楚。检阅完了之后，到了后半夜，张作霖继续召开军事会议。这回在会议上不用别人发言，直接下达了命令：兵进牤牛哨主力骑兵团的团长穆怀 穆怀义站起来，
叫怀义，
这回唱主角的可是你了。蒙匪一杆都是骑兵，你是咱们骑兵团的团长，出世锋芒，你要把握取胜没？
要，
非止不能取胜，愿意杀身成仁。
好呀，好呀，怀义，
你主攻正方向，我在后面给你助战，保证供应，你只管放心。
是。
我说，汤师长，
就
二虎过来了，你是属于左翼，你从你的53旅里头选出一个精锐团，左面一回，不能放掉蒙匪一人一马，
明白？
列成大哥，
就
你从你的54旅里抽出一支精兵来，一个团就够了。你是属于右翼，跟二虎一样，也不能放掉蒙匪，
明白？
金兵从砍刀起，
就就
你们俩准备打穿插迂回，支援这3路人马，
明白？明白。
宫本少佐，
嗨，
这宫本少佐站个笔管调职，日本的军纪那是世界一流的，你坐到这儿来，你就听人家的。希望我们第一次合作愉快，让你的炮兵发挥威力。我给你派个助手叫杨宇平，是我这里的炮兵团长，未来的炮校校长。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商议，要集中所有的炮火给我猛轰，狠狠的给我打。
好，卑职明白。
日本人都穿上凤军的衣裳，都得化了妆。你明目张胆就打着太阳旗，那行吗？就不好办事了，那就能引起国际争端了。
您这么一变呢，就瞪眼不承认，别人也没办法。
张作霖把指挥部从四平街挪到牤牛哨的最前边，带着警卫团丁喜春、林小春站在高坡之上督战。张作霖临走前确定了时间，你先从小开始给我指挥，把表全都对好了，那表是相当精确。军队那表要早早的停了，那得耽误多大事儿。
表对完之后开始出发，
有那么句话，兵贵乎神速，迟缓了不行，走漏了交易就完了。就这样半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牤牛哨。天将拂晓啊，邢立平站在张作霖的身后，就见张作霖陪着走上，冻得直打哆嗦。现在到了深秋季节了，快穿棉衣了，尤其是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这是关键的，天可冷。张作霖双手摁着指挥刀，不住地掏出金科怀表观看，眼看时针指到5点，张作霖也有点紧张啊。咔咔咔咔咔，报告师长，正5点了。
传我的命令，靠啊！
这就叫命下如山倒，炮兵马上响应， 24门三七式平射炮，24门100毫米口径的山炮，再加上100门掷弹筒，是同时喷着火势，惊天动地，地覆天外。小小的盲牛哨子一下子开了锅，蒙匪事先毫无防范，他所防范的就是张作霖的骑兵和步兵，没想到这炮全不听写，那炮叫战争之锤，那是闹什么事，硝烟弥漫，炮弹横飞，蒙匪是乱作一团，有人禀报，蒙匪的头子野绿先生，野绿先生提着裤子到院里看，满天都是红色的，先用大炮把他们压住，他赶紧吩咐一声备马，还没等上去马呢，张作霖的步兵就开始冲锋，正面是穆怀义，左边苍二虎，右边是孙烈臣，三路进兵同时抢占汪牛哨各主要街口，这战斗进行了也就将近50分钟，把这3-4千人给打的是七零八落。野绿先生一看不好了，身边只剩下30-40号，心说他娘的这仗怎么打的？张作霖在哪能弄这炮嘞？哎呀，吃亏不小，赶紧突围，回白城送信去，单请救兵。翻回头来找张小个子才决一死战，冲！火龙之烟的冲，可也倒霉，正好迎面遇上53旅旅长汤二虎，二虎也查清了，说这里边有个蒙匪头子叫野绿先生，他眼睛一亮，别出来。一定把面前这帮蒙匪消灭，活捉他们的头领。